给大家出个题，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为了了解这个日本园林呢，其实是把那个张之敬译的那个作品集啊，我一不小心买了两本哈，就是这个读着读着读没了，然后其实后来发现都在。它里头有三种样式哈，非常奇怪，我觉得这一点估计也需要有人去做研究哈。日本人从唐代到宋代拿了中国东西以后，他永远开始讲样，这个样那个样。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会认为这个事情是和工匠或者官方去讨论，文人对样这个东西基本上看不上。那到了当代，我们知道那个萧云南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对吧？就假定自己要做多少样多少事，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今天我不是要展开那么多。如果给这三个名称，就是《作亭记》的三个名称的话，那这两幅枯山水分别是属于大海样还是大河样还是山河样？因为在我以前的了解里头，好像大家一说枯山水呢，其实就好像是一种样子，那显然不是，对吧？这一张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显然不是大海样，对吧？那在山河样跟大河样里头呢，我能证明它是山河样，而不是大河样。首先它有山的意思，有瀑布，对吧？这个待会儿我可能会把大河样的这个那段话给拿来看。那这一张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象征大海，对吧？那肯定它就是大海样。所以枯山水，第一它不是一类，它可能有好几类。先来讲清楚这点事情。那最早的这个枯山水呢，就是这个定义是出在这个《作亭记》，因为《作亭记》是相当在平安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北宋了，就是待会儿再来讲这个家伙作者哈，他是讲没有池没有见水的浅水哈处。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是日本的离水的两个浅水，就是指做那个流动的水，一条小溪那种，就是活水，这个叫浅水。池就是一池山倒那个池，就是汇聚到一块儿那个。所以他讲，如果你在亭里头没有这活水，也做不了这个池子，那你就做枯山水。那我们来看它这个枯山水的式样是什么呢？先做断崖，断崖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断崖，对吧？冶金这里没有，冶金指什么呢？指小土坡，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平原那种东西。再因顺其势，逆时而成。从这段话来讲的话，照理讲，日本的枯山水应该长成这个样子，对吧？完全不可能生出这么一个样子来，就一个大海样的一个枯山水来。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所讲的枯山水最开始的定义好像不可能生发出这么一个龙安寺的枯山水，但是我们脑子只要一想起枯山水，就是龙安寺，而不是这一张。我们可以先看看它这个大海样有什么特征，大海样的枯山水。它是写实吗？还是写意？其实我讲不清楚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问。我们来看看他画的这个哈，他讲的这个池是没有池，按理说它不应该有池形。这里的非常明确的特征是画的这个线，对吧？它有两种线，一种是平行，它这个眼口的这条线一直是平行的，没有任何波动。平行线大家可以想象是不是海浪，看就是海滩看过去的那个海浪。它是退出去呢，还是回来呢？我们不清楚，对吧？但是这些环状的这个线呢，一定不是刚才那个视野，它是一个鸟瞰，对吧？这个就需要想象。因此，我们在讲它是抽象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身体可感知的，因为除开鸟能够空中看这个岛是一圈圈的这个环浪这个线哈，一般的我觉得正常，刚才那个是正常视线，你在海滩你就能看见它是平行的，或者往外，或者往里。但是这些线，如果我们现在借助这个航空哈，大家知道，这个线一定不是往海边过来的，是回去的这个浪，一圈圈的，而且这两个视角的这个浪线居然完全没有颜色，对吧？它撞上它以后，它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我画我的这个线，那个画那个线，这两种就是。一个是跟身体感觉非常强烈的平行浪线，一个其实是需要抽象想象的一个，鸟瞰的一个这个环状的线就搁在一块儿。那你说它是写实还是写意？其实我觉得非常模糊。所以刚才那个大海样那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石头，而是那个他画的这个水的波浪的线。我们知道禅宗这个东西 或者佛教在中国是几大职业之一，比如妓女、老师、和尚，他从来没有成为统帅中国的生活的那个精神层面的一个宗教，对吧？但在日本是，第一，我猜是禅宗文化在他们占主流，所以这个席地而坐这个事情呢，大家知道哈，席地而坐是禅宗，你要打坐嘛。那如果它变成一个国教的话，那打坐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改变。他说我把宋代的椅子拿过来，这个事情就导致呢，他就愿意把房子当家具，把房子当家具，你老坐地上，地上是不是就特干净啊？特干净，你还愿意出去吗？你愿意出去，但非常麻烦，因为我在清水会馆我遇到这个问题，他把我的廊子一隔以后，我就发现，那我这两个庭院他妈谁还过去？你中间拖地，我到那个院子，我把鞋脱了，我拎着，然后到那儿玩玩去，我鞋去哪儿了？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导致宴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好，另外宗教为核心的事情呢，在这两个代表作里面发现它都属于寺庙，大家发现了吗？隆安寺、大德寺，另外它两个都属于方丈，这就意味着这两个我们老在说的庭园跟中国人文人那个庭园非常不一样，是它有点像中世纪那个修道士的庭园，它是一个宗教性的。那方丈这两个词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听起来像小中见大。可是我们看早期他们的想象生活哈，大家看见没有，室内外是乱串的。这是隆安寺的想象图，是他们自己画的。他们会假定隆安寺有一堆小人啊，这人真够小的，能进去玩，但是估计从来就没有人进去过。就像那个萧云南讲，隆安寺如果你进去往回看，狗屁都不是，它所有的意境都是你坐在它对面看。所以这时候呢，它是一个观感，它不是一个居的身体的感知，它根本不进去。我们先看一下在中国这个记载里头，方丈原来居然是一个正方形的东西，这估计柏拉图都喜欢。长宽各五千里，这一定是中国人的想象，对吧？它其实就有一座大山嘛。然后在维摩经，这个对日本人影响很大了。这个方丈什么呢？是指这个居室，它也变得特别符合这个立体空间，是长宽各一丈，就是立方体啊，对吧？三米乘三米的一个东西。这时候方丈呢，都指尺寸。我们知道到隆安寺跟大兴院的方丈的时候呢，它不但指尺寸，对吧？它还指位置，是最大的最牛那官，对吧？院长。那他这里的方丈呢，他还包含了一个空间意义，他这个小中见大是讲这个佛教的想象，就长宽各一丈，可是能容纳2000狮子。这个狮子就那个狮子，就狮子林那个狮子，狮子林也是因为佛教，对吧？这就证明他的小中见大不是身体感知，是宗教想象。由此以来我们来断定这个事情哈，因为很多人就讲这个日本的枯山水是因为水没了所以才做这个枯山水，至少在我看京都这个地图里头我不大相信这个讲法。还有一种讲法说它小中见大是因为它地太小，这两个方丈庭园都是属于两个非常大的庙的，地完全不是问题。相反它要小中见大，它要需要一个小范围把这个框起来，因为它要看全这个事情才能想象，而且要隔绝这个边界。第二，它两个都在这个山背后，水常年都在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用一个技术决定论说因为没水所以做枯山水。你们见过沙漠地区做枯山水吗？就是说我拿沙来做枯山水，那个足够缺水？我觉得肯定不是，是一个文化问题。所以我总结了两条对接下来讲中日离水的区别，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就是日本庭园青睐大喜欢大海样的池岛景象，而中国庭园更迷恋山水一体。第二条就是庭园使用的差异，就是中国人特别迷恋进去居游，到风景里头去生活，日本人呢更习惯的是静观。正因为静观呢，我觉得日本的景观其实跟西方那个景观比较接近，跟中国的我觉得差的比较远。如果你静观的话，同名那个是成立的，对吧？如果你只是看这个，你看它跟看它有什么区别，对吧？而且14世纪的当时日本一张画，你发现没有？这帮人在看这个庭园的时候，这前面真是有一本盆景。他可能真觉得看它跟看它是一样，对吧？ 反正你也不进去。